那既然没有生命，我用什么嘴巴说？我今天既然用嘴巴，用这个张口来宣说，故不得已强名实相。所以华严经讲，不可说不可说，那一朵那一朵。他的不可说不可算计，还有时间跟因缘的。可是我们在这里讲，既然口不能宣，意不能达，然后呢，宣不能抵，那我们怎么形容它？只好说不得已强名实相，就不生不灭意。你看它生灭，它的法性是缘聚的，因缘获益而死而已，它的法性哪有生灭相？好，所以实相之体，实相的本体是什么呢？非即非照，既不是极静，也不是光明片照，而复极而恒照，在极静当中又能够无量光恒照一切众生，但是在照当中又能够恒极，故照而不生，恒极而不灭。照而极，照而极，即无量光，照即无量光，极即无量寿，强名常极光净土，故为佛一人处常极光而已。极而照，强名清净法身，极即无量寿，照即无量光，强名清净法身。又照即强名法身，即照强名报身。照而即就是恒度一切众生，而无一众生可度，所以是以法身而度。即而照强名报身，是现无量光明常度众生，但是本法性即然不动。又性德即照明法身，修德即照明报身。性德本具，性德本具，即而不动，照而恒度生，故名法身。所以法身遍一切处，随众生心念而得解。听清楚这句话吗？法身遍一切处，随众生心念而得解。修德即是聚善，故照即光明，聚善至即之法身，名报身。又修德照即名受用身，修德即照名应化身，都跟上面同样的道理。故即照不二，即本法身无量寿，照本应化身无量光，可是是同名阿弥陀，故身土不二。身土不二，事实上我们往生极乐世界，我曾经教过你们，对不对？好，但在下一段我们在讲爱道经也会讲到啊，坐如佛坐，卧如佛卧，行如佛行。好，那我上次告诉过你们怎么样，手伸出去，阿弥陀佛你要扫地啦，手在切菜，阿弥陀佛你切给阿弥陀佛吃啊，有没有？这个是什么？身土不二。好，性修不二，本性即然，法性常在，修德修慧，善法功德，一切灵聚报身，不互相为二。好，那么真应不二，真呢就是法身之意，常住常极光，应呢就是应化身，随众生心念而起对机应运。好啦，应化身跟法身常住不二，不是两个，是同一个。无非实相，所以在座诸位 善知识。你们整个色身任运行住坐卧全部无非实相。讲到这个，讲一个公案，讲什么公案呢？你们都知道玉林国师，对不对？玉林国师知道吧？好，玉林国师呢，他的师父啊叫做天什么老人，天隐老人。好，他师父是一个非常有修行、有修有证的老和尚。那么玉林国师不是经过一段千金小姐的故事之后吗？然后呢，他又很英雄似的回到寺庙去。那回到寺庙去的时候，大家都来恭喜，然后呢，他就觉得很自得意满。那就有诸三长老啊，刚好来这个寺庙参学啊。那天隐老人呢，就带领着这一群长老呢，在寺大殿的时候啊，那玉林国师呢，正好就坐香灯。这时候呢，那些诸三长老呢，有事没事就糗出一个公案出来，什么公案呢？他就问这个天隐老人说啊，大德啊，你有几个徒弟？那么那个天隐老人呢，就手指比一比，算一算，算一算，勉强算起来大概是一个半徒弟。这一个半徒弟一说出来呢，在那里当香灯师的那个谁啊，那个玉林国师，就起心了。师父只有我跟玉兰师兄两个，怎么会是一个半呢？那大概我是一个，师兄是半个。他自己就这么想了。好，可是呢，这么想之后呢，你看还是放不下。那些人都走了之后，他放了两三天，终于受不了了，他就跑去跟那个天隐老人请问，师父，为什么我跟师兄两个人，你在那些长老面前只说是一个半徒弟呢？他师父就说啊，你师兄是一个徒弟，你呢勉强算起来只是半个。哇，这玉林国师一听很不是滋味啊，像我的文采这么好，我的道心又这么强，这个玉兰师兄一天24小时每一次从他房门前经过就是在睡觉，每次都睡，睡到然后吃饭的时候也睡，任何时间只要一看到他就是在睡觉。他那也算是出家人，这个玉林呢，就自己就这样想，那你那也算出家人，他算一个，我是半个，心里就很起鸡弦。那他一起鸡弦的时候啊，就对他师兄的那种嗔恨心就更大了，本来就瞧不起那个玉兰哈，那更嗔恨心就更大了。结果呢，再过几天之后啊，他那个嗔恨心弄到没办法了，他师父知道了，那个天隐老人就把他们两个都叫去。叫去的时候呢，就跟他们讲：“哎呀，我说呢，我有一个半徒弟，好像还有人挺不满意的。那正好呢，我们现在呢，这有要写这个《法华经》了。那你们两个人呢，一人请一部去写。好，一人请一部去写的时候呢。”看谁先交回来，再说吧，以一个月为限。哇，那个玉林呢，玉林国师呢，一看到我一定要拼过那个师兄，所以他文笔很好。他的前身哈，他前身就是一个那个书记，也是一个寺庙里面的书记，就是文字写得很好。那是一个驼背的人，那被讥嫌了，被那个就是那个千金小姐给他讥嫌，所以要上吊。那他的师父就教他拜药师琉璃光佛，所以他今生就长得非常庄严，所以他文笔非常好。他就尽量拼命，早也写，中也写，晚也写。那每次呢写一写，他就赶快偷跑他的师兄房间去看啊，还在睡觉，真好，回来又赶快写。好，那他师父给他一个月为限。他很快写到27天，终于写圆满了。他就赶快一停笔，马上捧着，就很高兴，就去给他师父说：“师父，我写好了，送来了。我提早三天写好了。”他故意讲提早三天写好了。他就看到他进来，放在那里。他想， 我已经提早三天写好了呢，师兄都在睡觉哎，这师父怎么只有这种表情啊？他师父说，你师兄早在三天前是送来的，怎么样，你拿去参考参考吧。他一听就愣在那里了，他是什么时候写的？早也睡，中也睡，晚也睡，他是什么时候写的？好，写稿你看。然后他就拿回去一看，哇，不得了，他先生，他那个师兄那个神韵啊，比他那个功本胜过几十倍啊，他真的自叹不如。然后呢，好，在后面呢，他师兄的最后面题名不修习沙门玉兰，他师兄他那个玉兰国师一看到不修习沙门，今天到底在睡觉，怎么叫不修习沙门？后来他就起惭愧心，他真的就起惭愧心了。起惭愧心，他就跟师父讲说：“哎，以前我看师兄，我的过失很多，我想出去参学。好，师父你有什么可以教我的？”好，他师父就跟他讲说：“啊，你不用问我，你去问你师兄。”结果后来他师兄就给他三个锦囊，三个锦囊让他碰到最危急的事情呢。好，就打开那个锦囊，后来就是遇到那个谁，那个什么顺治皇帝。好，那顺治皇帝呀、啊。讲出那个免朝两个字，事实上就是玉兰写给他的锦囊里面的。然后呢，他受全国拜国师的时候，也是玉兰呢在第二个锦囊里面放一尊小佛像。所以上次呢，大宗师来忏悔的时候，我跟你们讲，你们最好身上带一尊小佛像。好，所以我们大宗师礼佛啊，敬佛，瑞让法流传故，你们都不应该去骄慢心，不要自以为了不起。如果没有这些人低心领众来让这个法缘成就，你们空有人在那里也无用的啦，对不对啊？你们有道场有人，人家就是不来看，有什么意义？所以这个叫三句的因缘要成就，那每一句都很重要是没错，但是不是谁特别有功劳，尤其是自心不净，那你们初处戒法的人，那应该更起惭愧心。有这个法缘让我们学习，是以惭愧心来学，而不是以刁慢心我来舍。你们看看那个出家几十年，头都能够跟你们低得下来，你们头就养这么高啊？不是这样的。好，所以后来啊，玉林国师他的一切成就，他在60岁左右他才开悟，他才真正明白为什么他师兄叫不修习沙门。可是那个已经是他出去参学三十年的功夫，人家他师兄在那里睡觉就已经睡出了不修习沙门。好，又在给我自己做研制了。喜欢睡觉人就要多看一些公案才能说得出来。嗯，来，所以呢，实相无二，亦无不二，既非是二，也不是不是二。离一切相，具足一切相，是故举体作一作证。举体当中呢，皆是极乐的一报二证。好，那么做法做报，做自做他，乃至能说所说，能度所度，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战所战，无非实相正印之所印。所有的一切的法会归于实相的印证之内，也一切的法无非是为了要实相来印证，然后印证实相。这句话讲的有一点咬文嚼字，再讲一次，一切的因缘观法无非是要印证实相的不生灭意，实相的不生灭无非就是要所印一切生灭法的不实在意，所以回归实相。
看你们那种凝重的表情，我就在看时间这一段要赶快过去。好，再用一个比喻，你们看到这是什么？木头，这个是书，对不对？我们听好，听好哈，我现在以木比喻作实相，以书，刚刚那句是什么？所印，以书为生灭法，为什么呢？因为书的纸张是来自于木头，对不对？所以一切的法，这一切的法，无非是要印证到它原来就是木头，从木头所出。那么实相，实相是所印，所印。因为生灭法是不是真实性而反映回来实相义，听得懂？你听得懂了啊，可是外面下面这些人就是双眼两眼瞪大在看着我，正在思考的样子。再用一个比喻，我这里现在有三种水，听得懂多少算多少哈，因为这本来是没有办法开口说的。OK， 这一杯中花的水，这一杯橘子的水，这一杯茶叶的水，同名水，可是境界不同，这样听明白吗？可是仔细哦，水既能为蒸汽，入圆是圆，入方是方，入扁是扁，种种形象，对不对？回归回来同名水，一下子蒸汽不见了，一下子结冰了，硬块还是同名水。但是水是依境而有，依众生的欲流生灭心而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心清清静静、明明朗朗，不对一切境的当下，水不复现。所以水的存在是要印证不动性，水的流动向整个的变化是要印证不动性。那么这个不动，那这些动性如如反之所应，已经有人变这个形，思考一下哈，你们自己思考一下。这个比喻再听不懂的话，我再比喻越多就越远了。算了，就讲到这里就好了。好，所以他说，能度所度，能说所说，能信所信，能愿所愿，能持所持，能生所生，能善所善，无非实相正印。实相正印就是水印证不生灭相，之所印就是不生灭相当中生灭相如如。你们写下来吧，这我这样子讲已经很详细了啦。来，你怎么写？来，我看。谁为了印证不动意，谁为印证不动意，不动水动如如， 不动，上面字是不动，去想一想哈，去想一想。第三，再来明中。好，什么叫明中呢？请注意翻开二十页。好，中是修行要境，会体枢机。好，而万恨之纲领也，提纲则众目张，气领则金秀字，故体后应许变中。好，中呢就是修行的要境，也就是修行的依归，也就是方法宗旨。譬如说我们修学净土法门的宗旨是什么？会体枢机。会体就是弥陀之体，枢就是我们众生之机。好，万恨之纲领也。所以如果呢，他这个会体枢机另一个意思就是说，你们呢在做任何一件事情要提纲挈领，就是要抓到中心的法脉。嘿，你们这里蜘蛛很多，你们看过蜘蛛？都有看过蜘蛛，去学一学蜘蛛。这个公案给你们，下次有机会你们呢从蜘蛛当中各启发一篇智慧报告来给我看。蜘蛛啊非常有智慧，所以给你们提示一下。蜘蛛在织网的时候虽然很细，但是它一定有一定的纹路，而且当它织网之后，大部分蜘蛛会织成六卦或者是八卦，就是八线，但是它织好之后它就去浮在正中间，八是心王，六根心为王。你好好想一想，去学一学蜘蛛。好，而提纲则众目张啊，你譬如说这件事情，你纲领一提气起来的时候呢，任何一件事情你就可以明明白白，它的网络就清清楚楚。为什么蜘蛛要跑在正中间？因为四面八方所来的风吹草动，它都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快捷的因缘之下马上就知道那个因缘是什么。而它在正中间的时候呢，那个蜘蛛所有周围的频率到中间来都一样，所以当譬如说东南方那条线有东西触击的时候，它从那个频率上弹回来，你看不清楚它那个频率，当它噔噔噔噔噔回来，它就知道这个猎物是什么样的，是不是很强壮，是不是很有力，而且可能是不是有毒，它是不是要准备逃跑，它都在正中间当中那一个讯息传回来，它就知道。你们哦，讯息已经都发酵了还不知道。好，此经呢以信愿持名为修行之中要，非信不足起愿，非愿不足导行，非持名妙横不足满所愿而正所信。这都很明白了啦，好，你们还要解释吗？好了，稍微解释一下，什么叫信愿持名为修行之中要呢？好，我已经讲过，信愿持名是行，持名即是行，就是修行的意思。那么愿之一字，通前彻后。你如果不起信，你就不会产生愿力。你有愿力，你绝对会去做。所以愿之一字，通前贯后。好，那么非信不足以起愿，非愿不足以导行。那已经讲过了啊，非持名妙行，不足满所愿。不足满所愿的意思就是，你持我阿弥陀佛的名号，我的愿就能够来应弃你持名的愿。所以满所愿，满是佛应机众生，所是众生需求方向，两愿具足而正所信，正诸佛如来不妄语，皆是真实语。经中先尘依正以生信啊，依报跟正报以生信，次劝发愿以导行啊， 世世持名以净灯不退。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信则信智，
你信要信什么呢？
那不是信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入信就好，不是这样。信呢要信自己，信他，信因，信果，信智信理，愿则愿离沙佛。
什么叫信智呢？信自己有跟佛一样的一个同样的佛性。
好，我念佛，佛在我心中听佛，听得懂吗？我念佛啊，佛在我心中听佛，那我在佛心中念佛，那个再出来写一下，我念佛，佛在我心中听佛，那么我在佛心中念佛，这样子的信字呢啊就容易多了。再来，信他，信他就是信佛，佛与我是同一个名，但是他在那里，我在这里，可是当我愿意朝他那方向走的时候，我就进灯不退。信因，我念佛的因当然就成佛的果，叫做信果。信事，事相上我持佛名，我理佛行，那么我的身就现佛行，那我的心就现佛心，叫做信事信理。那么愿则愿离沙婆，心求极乐，行则持此名号，一心不乱。他这里讲信智者，信我现前一念心，本非肉团，亦非圆影，素无诸后，恒绝无边涯，终日随缘，终日不变。随缘是对境界而随缘，不变是佛性常然朗照而不变。我念佛，佛在我心中听佛，不对，第二句是我在佛心中念佛，我在佛心中，我在佛心中念佛，我在佛心中念佛，不是，这里还有一句，我念佛，佛在我心中听佛，佛念我，我在佛心中念佛，上面这里还有三个字，佛念我。跟你们讲一个小悟的经验，那是小悟的经验，不敢说大悟。有一次呢，我一个师兄啊，他很慈悲，他知道我喜欢阿弥陀佛，他就要送我一尊阿弥陀佛。那时候呢，我正好在背诵观无量寿经，背到很欢喜的时候，那他那一尊阿弥陀佛就一拖再拖都没有来我这里。有一天呢，我又去找他，我说你那阿弥陀佛不是要给我？他突然间回给我一句，那一句呢对我受用非常大，小悟的经验。他说阿弥陀佛就在你家，你还去哪里找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在你家，你还去哪里找阿弥陀佛？我一听之后，哎呀，全身毛孔直竖。刚开始的时候我是在想，哦，我家有佛阿弥陀，看一看，再回过来，我家也有佛阿弥陀。好，那么所以说呢，终日随缘，终日随缘就是随着这境界，生活如如，终日不变就是佛性不变，十方虚空唯尘国土，原我一念中所现物。十方虚空当中呢，所有的唯尘啊，很多很多的国土， 他讲维稳国土啊，我们都很执着是当成是人的国土，有蜜蜂的国土，有蚂蚁的国土，有动物界的国土，多的是啊。我告诉你们了，那蚂蚁啊，蚂蚁哈，光那个蚂蚁啊，两国交战的时候，那尸体片横的时候，你们都不知道有没有去看过？哦，一棵树，两个王国，黑蚂蚁跟红蚂蚁，他们就斗争的啊，那咬的七张八树，输的人就搬家。你看，如果你们带着这个斗争性啊，去到大的动物，斗争性就是那些凶狠的、肉食的动物。再去到蚂蚁，又要吃那个什么，还要吃那个腐尸啊，肉食动物还去到蚂蚁还吃腐尸哎。做到鬼神哦，为什么常常有一些人拜祀鬼神啊，他会有得到好处，可是他不拜之后，他就会很多灾难。为什么？因为去到鬼神，他还吃这个血食，他要闻那个血腥味。可是他好不容易哦，那个因缘细胞这个死那个化生到我们色身的时候。它化生成什么？吞噬细胞，还在处理尸体，处理我们体内那个死亡的细胞的尸体。你们看这众生的业报啊！所以往昔我们所造到底多少业，你们惭愧都来不及，哪还有时间去起心动念，去跟别人争，跟别人吵？没时间了。想要让他们降服，想要让他们离苦得乐的心，都已经来不及了，怎么还会起心妄想说哦，这个人对我不好，那个人对我好，怎么样？有够无聊啊！你们，嘿，对不起，我不能讲你，我们下次都要改词，叫我们。好，那么再来，好，我虽迷惑倒迷昏迷，话讲太多了，连字都要念不清楚了。我虽昏迷倒惑，我正应了这句话。苟一念回心，昏迷倒惑就是女人态。苟一念回心的决定得生，自心本具迷了，本具净土。好，即是什么？大丈夫相，更无余力。所以呢，我告诉你们，还有另外一件事情让我不畏惧、不恐惧的事情。纵使啊，那些大德比丘，他们再有修行，他们告诉我，你破戒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都不听他的。为什么？因为佛说下品众生有你的位置。那我是学佛欸，我又不是学那个大德，所以让我没有畏惧，因为没有畏惧的关系，我走在光明之下。纵使有那个大德比丘说，你今生你都不诵法华经，你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都不信受你的。为什么？你弘扬法华经，你还是菩萨世间，可是菩萨不如佛，听明白吗？纵使有那个大德开口说，哎呀，千经万论啊，你不参禅的话你不能解脱。好，告诉你们，禅就是净土的过程，净土就是国，禅就是因。那我不听你们的，因为我在念佛当下就具足禅了。所以如果有人这么说，你不持戒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小心啊，小心这个口舌哈，这个叫什么？谤佛、谤法、谤僧，很严重啊。仔细思维哈，为什么谤佛？佛亲口所说千经万论只归极乐，它里面就是叫我们念佛，念一句佛号就能够进灯不退。于我这种愚痴人来说，我没看到持戒两个字。可是持戒该不该持？该持，因为戒能够留步令一切众生生善根，应该要持。但是在说法的时候千万要记得口过是非啊。再来谤法， 佛法为令一切众生解脱，佛的法明明这么说，你念佛一日一心不乱都能够往生极乐世界，为什么你说不能？棒争从历代祖师到现在成就的如恒沙，非贤即圣，我今天臭碎凡夫，我还在这里流转，我是谁？我可以这么说。还更有怎么样，更有你们念阿弥陀佛要念阿弥陀佛，不念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更有念阿弥陀佛不能往生，一定要念阿弥陀佛，我听你在扒嘞。如果一定要念藏文才能够往生极乐世界，就不叫无量光明。如果一定要念阿弥陀佛不念阿弥陀佛就不能往生，就不叫无量光明。念念道道当中为摄受我们凡夫妄念趋向于正念光明，那个都是方法，在文字上害人不浅。叫你们听明白了吗？说法者听法者，我每次讲完我要起惭愧心求忏悔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也担心我自己说错，何况这么重要的一句话，所有祖师大德开悟过的祖师都同证，念佛如果不能往生极乐世界，我堕拔舌地狱。他都还要因为要鼓励你们念佛绝对能够往生极乐世界而自说我堕拔舌地狱，他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念佛绝对能往生，那还是开悟过哦。开悟过的祖师原则上叫做什么？知道名字即佛，也就是我的佛性与佛的佛性是等同一体，只还欠修而已。偶遇大师为什么要回归净土？莲池大师这个都是开悟过祖师，你们不要以为他是净土中的而已呢，你们去看一下他们的传，全部都是开悟过的。他开悟过为什么还要念佛？为什么千经一论整个中国禅门日诵当中这一部弥陀经能够入到我们的日课当中，不是小因缘。你们可以鼓励持戒增上，持戒念佛增上没有错，但是如果持戒念佛不是发的菩萨心，都还在中品位。可是我在念佛色都色六根色受身口意当下就是持圆满戒，叫无漏戒，念念当中维护令一切众生离苦得乐，念念当中愿一切众生跟我共生极乐，那个都是上品位。如何善用其心，善护其心？口修口就是修德，所以要记得啊，凡事运用智慧，不是随随便便跟臆测而已。好，我今天看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就好了。好，现在请诸位翻开21页。我们昨天讲到更无余力是名信智，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信他者。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妄语，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二言，随顺诸佛真实教诲绝智求生更无疑惑，是名信他。所以我们昨天有讲到啊，如果这么说，说你不持戒不能，纵使念佛不能往生，这一句话呢严重性大家都知道了啊。下次你们应该是这么说，怎么说呢？你持戒念佛的话绝对是增上，你可不能再压着别人说你不持戒你念佛不能往生，对不对啊？听明白吗？ 啊、哦，持戒怎么增上呢？好，你如果持戒念佛，你自己持戒念佛，那么你发愿往生，绝对在上品上升，哎，不是上，哎，中品上升。可是如果呢，你持戒，然后呢，你在念佛，然后你在念念当中呢，由悲心流入，愿一切众生跟你一起发愿往生极乐世界，那是上品上升位。你这么说就没有错了，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同样一句话，看起来那个字都一样，可是呢含义不一样啊。你说你不持戒，你念佛不能往生，谤佛谤法谤僧，这个罪你们担得起吗？担不起的。为什么呢？因为持戒在无量法门当中的一法而已，而且是对境界，对境界总是生灭法，念佛是实相法，哪有可能你生灭法能够掩灭实相法的一切内容跟含义呢？不可能的。在念佛的人，他一句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口持戒；心想佛的人，意持戒；身礼佛的人，身持戒，而且持的还是圆满戒，不是境界相的戒。持戒不就为了色身口意吗？你一个真念佛人，他色身口意，他怎么会不持戒？好，所以说信他者，信释迦如来，绝无妄语。佛呢，他自己说，我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妄语者、不异语者。千佛出世，绝无二言。千佛出世，绝无哪二言呢？不持戒，念佛不能往生。千佛出世，同样语言，什么语言？念佛得以往生。所以我们上次在讲十往生经的时候，我们讲到十往生经八万大劫啊，贤劫千佛出现于世，都还要宣转念阿弥陀佛的法门。为什么？因为他要宣转念阿弥陀佛的法门，那么每一佛出世有他每一佛出世的因缘，每一个因缘都摄入无量光寿当中。这么说来，你们是学佛信佛，佛书的广长舌相护护我们这三千大千世界的众生呢，还是你要听我这个凡夫随便颠倒的转语呢？以这么说来，在座诸位选择的路应该是明明白白了，对不对？
对。
那讲到这个的时候啊，我们就回想到一个问题。我今天因为我出家才能够听闻这个念佛法门，实际上我昨天跟你们讲到说，哎，对师长的感恩，其实光你们对师长的感恩啊，就是在观无量寿经里面三支粮三福的其中一支粮。你们观无量寿经有没有看过？有没有三福？有没有看到三福？敬重师长是不是在里面其中一条？敬重师长还是在中品位？好，那有的人就起烦恼了，那我已经跑出来了怎么办呢？正因为你跑出来，正因为你出来之后学法，你更应该起感恩的心，然后呢起惭愧的心，起忏悔的心。本来男女共住，可能有的人是礼拜那个男众是做师父的，那你们回去本身就比较不圆满一点，这时候你们应该怎么做？很容易嘛， 男女生不要相交就有信，应该写个信回去跟师父求忏悔以前的种种过失。如果没有师父的教诲，就没有你今天的福报来这里。就起这种惭愧心。但是真正的回馈施恩是什么呢？是在于好好修行。你以你自己的修行来显你师长之德。这就是报施恩。我可不是告诉你们又像这盆花一样，哈，师父说要报师恩，那师父请假一下，我要回去看看我师父了，去跟他顶礼跪着求忏悔，师父叫我留下来我就留下来服务吧。我可没这么说，就像这盆花告诉你们花不见了又搬回来，那你们不是头上安头吗？应该是当下止恶，然后呢把所有的念头归向善，这个时候在这里你们就应该安心修行，修行之后怎么样，把所有修行的功德回向感念施恩的培养，而不是回去再黏糊糊的，不是这样，这样听明白吗？所以报施恩啊，不见得就是在身边了啊，感施德啊，要随时随地。在慧远大师的时候啊，他们结白莲社啊，那时候有123贤人，世间的人呢都供承认呢、啊，称他们是123贤人。其中有一位叫做刘一民，啊，刘一民呢，他要往生的时候啊，他自己也是修行很得力，很有用功。他临命终的时候已经自知识字。自知识字呢，那他要请大众来助念的时候，他上香。上香的时候啊，他第一炷香上供释迦如来，因为有释迦如来而知有弥陀。好，第二炷香才上供弥陀佛。那么我们在这里信他，好，信释迦如来绝无诳语。虽然我今天还不能自知识字，可是诸佛如来的无诳语是怎么样呢？他如果现比丘相的话，他那个舌头伸出来可以覆盖整个面门。以世间人来说，修百事都不打妄语，舌头伸出来可以覆盖面门，一百事都不打妄语哦。你如果三次不打妄语，那个舌头伸出来可以覆盖鼻头。看看我自己，下一次啊，如果哪一个大德呢，就说话斩钉截铁，你不持戒念佛不能往生，你其他不用说，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那你就知道了，你该听佛的还是该听他的。这个绝招交给你们，日后你们的路就好选择。所以呢，通常啊，当我在听法的时候啊，我听法的时候我绝对不会照单全收，如果说坏学生的话，我还算是坏学生的一个，我绝对不会照单全收。当我在翻经典的时候，我要印证经典里面他讲的跟经典怎么样，到最后我经典的看不懂，可是他讲的让我有疑惑，他的取舍掉，我取经典的。所以我会告诉你们，你们在看看这些经典的时候，像这个偶遇大师，他是开悟的祖师，开悟的祖师是有正空性，少分正空性，所以他不会违背佛意。那他的你们可以看，至于其他的用自己意识推测的，再加上再多的名相啊，都没有用。好，那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就明白说，我们应该要相信释迦如来的绝无诳语，弥陀佛绝无虚愿。怎么说弥陀世尊绝无虚愿呢？他有虚愿，他今天就不成佛了。 既然是他的成佛已经成就实解，就是他的愿已经都圆满成就真实不旷语，他才能成佛，他才能成就累劫功德不变异之宏名。光一个名号就能度众生，那你看我们有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下一生在轮转的时候又投胎到姓赖的那一家，又换姓赖的了，下一生又投胎到姓洪的那一家，又换姓洪了，你哪有那个不变异的名号？没有。出家人也是啊，现在今生又换了一个名字，等一下又是道安，等一下又是那个道洪，等一下又是什么，就换来换去。你应该是跟随不变异的学，还是跟随那个会换来换去的舌头转？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当你们在选择的时候，当下当机立断的选择，当然就是以不变异的才能让你选。后来呢，我在看经典里面，我就看到有一次啊，佛跟阿难尊者跟舍利佛他们三个人在谈论，三个人在谈论呢，那佛就问阿难尊者说，我所说的话你完全相信吗？阿难尊者就说，我相信，绝不怀疑。那么这时候呢，他又问舍利佛说，那我所说的话你完全相信吗？舍利佛尊者说，不，佛，我一定要经过思维选择适当正确的法理。我思维过，哎，觉得您的正确，那我已经纳受而不再怀疑。佛陀说，你这样子做是对的，这样做是有智慧的。为什么呢？因为因机不同。事实上佛陀为什么示现教导舍利佛尊者跟阿难尊者？阿难尊者默然说，哦，我信受，绝不怀疑，就像我们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众生一样。念阿弥陀佛名号的众生，佛一说我们就信受，那你会不会堕落到三恶道去？不会，因为你信受佛语的关系，在佛入涅槃之后，阿难尊者马上证四果罗汉。那么舍利佛尊者对不对？也对。为什么？因为呢，当你在听到邪说的时候，你不审判怎么可以啊？但他们两个人所展现的就是自律与他律的融合，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那么六方诸佛广长舌，绝无二言。好，无什么二言呢？念佛成佛，随顺诸佛真实教诲。因为呢，念佛法门是从诸佛如来佛性果德所流露，所以叫做真实教诲。那我们呢，众生听到这样的法门之后，我们就应该觉智求生。更无疑惑。会疑惑的人呢，就是我执、我见、我欲太重了。有一个学生呢，只听到我在讲这样子呢，他就问了，他问说：“师父，请问那这样子，我们在行堂出坡的时候，可不可以念佛？我都已经讲得很明白了，还在问这个？我已经告诉你们了，行堂出坡的时候，都是你们自己。”随时可以任运用，安住在正念上的时候。那很麻烦的，他后面给我多了一条，那如果在厕所扫厕所的时候可不可以听经？我如果讲可以，因为是通向法性，就翻了所有以前法师所讲的了。我如果讲不可以，你又说在那时候可以用功，简直让我自打嘴巴。但是我告诉你们，因为念佛尽虚空遍法界，无一处不在。那么 在不净的地方，好，我们不听录音带，不听法，是为净失故。失现凡夫相，有烦恼相。佛尽虚空遍法界，无一处不在，处处慈心接引，处处慈心含笑。可是师长一看到你这样，哈，把我的法拿去测耍，这个家伙到底是学什么东西，学到这个样子来了。为护师长不起嗔心故，为护同学不起嗔嫌故。听明白了吗？这样听明白吗？好，他又这么问，他问说，那么在厕所的时候要默念，不能开口念。好，默念是自修啊，你心行德行，你开口念是不磨。那有很多众生，他的果报是在那里，在吃大便的，你一开口他一跑了，他对你又起嗔恨，他没得吃，所以叫你们默念。这样听懂吗？好，这个就回答到这里。好，所以说啊，有一些地方随时随地我们要懂得内修自得。好，内修自得的时候，你在啊在那边扫厕所，扫扫扫，心里面默念佛号啊，然后呢，当你扫好的时候，那么你要离开厕所之前，你必定呢起一种慈悲心。那个时候你不是赶他们跑了，那时候你是起一种慈悲心，说愿你们厕中这些所有众生能够闻佛号，得佛号，持光摄受，能够呢身心脱落，永离地狱那个畜生道之苦，然后赶快离苦得乐，这个又被慈心所摄。那如果你在那里面听经的话，听一听你自己欢喜就放逸了，就重效了，那真的是不太恰当的。叫你们听明白吗？好，有问过这个问题的学生自己回光一下。好，在某一些地方啊，为什么师长会强调说在某一些地方啊，我们这个做不要做，那个不要做啊，你们也要去思考一下啊，不要一天到晚的浪费这个我这个人才，就要一天到晚去回答你们这些有的没有的奇奇怪怪无聊的问题。好，再来，信因者，深信善乱称名，犹为成佛种子，光一心不乱，安得不生净土。善乱称名啊，口业犹是无量光寿，所以还是成佛种子。况一心不乱，那时候一心不乱啊，体与佛同，生气佛愿，怎么会不生净土呢？是名信因信果，深信净土诸善聚会，皆从念佛三昧得生。所谓的念佛三昧啊，现在的人啊对这个三昧的定义，因为呢他们对这个三昧的定义啊，只知道说三昧叫做正定正聚，所以呢对这三昧两个字呢就颇有追寻的意味。什么叫颇有追寻的意味呢？事实上当你们在念佛的时候，就在正定聚当中，那时候就是三昧。可是现在的人呢，为了追求念佛三昧呢，就是要打成一片才算是念佛三昧，能打成一片，那佛就不必来接引你，你自己去就好了，他还发那个愿做什么？能打成一片就是念念不散乱，念念清净心，那都到等觉菩萨了。所以对这个三昧之意要明白，它就是正定正聚的意思，而不是一个特殊的形象，我坐在那里都不动，都不被外界所染，叫做三昧。现在在座诸位，你们在这里听法，你们就是在学什么？诸陀罗尼三昧。 难道坐在这里你们还打妄想，嘿，我还有几块钱，等一下可以去买一块面包吗？不可能嘛，你们现在在这里就在学习陀罗尼的法门。好，因为这样子的缘故呢，皆从念佛三昧得生。我们深信净土，我们大家所教会的诸善相聚。好，那有的人在解释那个诸上善人呢、啊，好，他就说你去到那边呢，啊，都是跟这个等觉菩萨。事实上，诸上善人呢所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不退位的众生。那么不退位的众生未必所讲的就是等觉菩萨等等，可是等觉菩萨是包括在里面。当你们在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其中一愿好，就是护持诸菩萨到成佛愿。那个在我们讲四十八愿的时候后面就会讲到，他护持你到成佛，也就是你只要接触到一句名号的人，你就已经是不退位的众生。好，所以叫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那么那样子的善人聚会一处啊，都是从念佛三昧，也就是从念佛的正定的这种因缘而汇聚的。就好像啊，种瓜得瓜，得瓜种豆得豆。现在的人呢、啊，种瓜不一定得瓜，为什么呢？现在的人呢、啊，种瓜之后又给他嫁接过后就变成梨子了。那你们，我讲这个你们听得懂吗？你们种念佛的因呢、啊，那你们自己再用妄想嫁接之后，那就不一定是得到往生的果了。所以你们最好呢，就是直心，不要疑，然后呢，不要推测。推测，嘿，你这个人是不是可以了生脱死？嘿，推测你这个人是不是有往生的把握了？你推测他干什么？应该问你自己。你一天到晚在嫁接，嘿，他念的佛，现在念佛，到时候临命终会不会磨现？我告诉你们，念念都是佛当中既无魔的种子，怎么会是磨现呢？如果你在念阿弥陀佛所现出来是观音菩萨，那有可能是魔现。那你在念佛念佛当中现的是佛来接引，怎么还会去想说诶那个可能是魔现，还要鉴别呢？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佛他就不会直接告诉你们念佛成佛，是心做佛，是心成佛。我从来都不会去怀疑说欸，我现在念佛念到最后临命终的时候念一念，万一出现的是魔，我跟不跟他去？我从来不打妄想这个。为什么？因为我心心念佛所来的一定是阿弥陀佛。那么如果你除非你是自己邪思妄想，心心在念佛，那又期望看到佛的境界，这个佛长什么样子，那个佛长什么样子，那是你自己妄想所出，还不是佛现象给你看。好，所以说呢，要能够种瓜得豆瓜呢，他的意思就是你种念佛的因，你就是成念佛的果，成佛的果。可是你种念佛的因，你中间再给它弯曲的话，那就不叫种念佛的因。你们听明白吗？是不是如此啊？好，有问题吗？好，再来，我们看信士者。所谓信士者，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故，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只有极乐在十万亿国土外，最极清净，不同庄生语言。深信只今现前一念不可禁故，一心所现十方世界亦不可禁。故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故十万亿佛土亦在我心中现，最极清净庄严。好， 我心中所现全是弥陀极乐境界，那么极乐国土即当下就生我心中之极乐。那么好，对远的凡夫有执着性，有我执执着性的凡夫来说，那就要信什么呢？信是就是诸佛如来无妄语故，所以佛所说绝对是真实义，十万亿佛土外就有一个极乐世界，那是对我执我欲非常重的众生而说，十万亿佛国土在西方。好，那么我再讲一个更有趣的事情，什么事呢？我们讲十万亿土，他又不讲十万亿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亿佛国土呢？那么那时候啊，有一天呢，我自己 也吃饱了没事干，闲着闲着呢，就去把佛陀的三千大千世界给这么算了一算，那有一个小世界是一个日一个月，然后呢再来就是一个太阳，一个须弥山，就是一个小世界。好，那么佛呢，一尊佛所统领的三千大千世界正好刚刚满十万亿个小世界。好，十万亿个小世界，那每一个小世界都有一尊佛化身在那边教化众生的话，那佛所说的十万亿事实上就是隔壁就是极乐世界。那既然是隔壁就是极乐世界的话，那佛陀所要告诉我们就是转娑婆即极乐。什么一跨？你如果说以我们贪执有我执的众生来说的话，很近的身体一跨就是到隔壁了，对不对？可是如果你懂得回光到心念念佛的人，那意思就是你的心念一转，转娑婆即极乐。这样你们听明白吗？所以对于我执我欲非常重的众生，他一直要心求往生极乐世界的众生呢，那有一个十万亿佛国土之外西方极乐世界，有，确实存在。就好像我们在这里，好，我们住在台湾，可是我们也知道啊，在遥远的那一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伊拉克。我虽然没有去过，但是伊拉克方闻其名。这样你们听明白吗？好，那么伊拉克在哪里呢？伊拉克在波斯湾，说近很近，说远很远，对我执我众的众生，非常远的众生是在哪里？我坐飞机要坐一二十个小时，然后呢就飞越什么洋怎么洋，然后到他那边，经过半球才到他那边。可是对于没有我执我欲众的人呢，他直接心超越，就从地心跨去，就在隔壁，从地心穿越就在你隔壁。这样听明白吗？好，譬如说台湾的人民在这里，那伊拉克在这里，那你如果是我执很重，非常执着我这个我要求生伊拉克的人，好，我是用这个比喻，你就坐着飞机就绕到他们这边，有我们地球的外甥嘛，因为执着这个身形就执着这个地球的形嘛，就绕到这边。可是呢，如果你今天是以直接心穿透，能够明白心地法门念佛的人，直接从这里穿过去，隔壁就是极乐。这样听明白了吗？那就要看你们在座诸位自己的功夫了。所以说远不远，但是呢说近呢却很近。近到什么程度呢？近到机法一体，我是众生机，弥陀佛是法，近到机法一体。 所以说这个不是达妄语，或是说说一言而已。好，这性质呢就是如此。信离呢，生信十万亿佛土，不出我今现前借耳一念心，以现前一心一念心性，实无外故，有生信西方一正主办，皆无现前一念心中所引现。所以全是即理，全妄即真。所谓的全是即理，全妄即真，就是是尽必极，妄即极乐。全修即性，全他即智。全他即智的意思就是没有自我的执着，融入一切众生，叫他我一体，所以叫全他即智。也就是什么同体明大悲，我心遍顾佛心一片。我心遍顾佛心一片，就是我们昨天讲的那句话，我念佛，佛在我心中听佛，佛念我，我在佛心中念佛，就是全他即智，我心遍顾佛心一片，一切众生心性一片。譬如一世千灯光光互片，一世千灯光光互片，那我们就讲现在重重交涉不相妨害，就讲现在，现在我在这里念佛，你们都能摄受到吗？阿弥陀佛，都可以吧。但是你们每一个人所念的佛，我也都能听到，你们彼此之间又都能够听到，这个叫光光互片。这样听明白吗？好，重重交涉，重重交涉，既不交杂，也不烦乱，然后呢，大家又能够如如。